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在和合本第十一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今天由本堂真传道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使我成祝福，使我成祝福”。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要一同来听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安慰力量。愿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圣经一起来思想，为什么神要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的目的有什么。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使他走上信心的道路，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终极目标。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到祝福。但是很特别的是，上帝要达到使地上万族因亚伯拉罕都蒙福的这个目标之前呢，上帝先要祝福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呢？因为这在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就是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只是方法，不是目的。上帝的目的是要使万民得着祝福，而这个方法就是先祝福亚伯拉罕。很多人今天在教会里面，他们搞错了方向，他们觉得蒙福是一个目的，不是方法。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不断的求上帝啊，求你祝福我，可是却不问说上帝啊，你祝福我之后要做什么，因为他们把得到上帝的祝福当成是一个目的。很多时候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寻求上帝的祝福，却没有办法将这样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想看看，如果一个人他只关心上帝是不是祝福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关心如何在上帝的里面得到自己的好处，这跟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违背。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舍己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他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上帝。可是如果他的子民天天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祝福我，祝福我，好让我得到更多”，这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吗？一个不自私、一个慷慨、一个愿意为人死的上帝，怎么会希望相信他的人是一个自私、只想到他自己生活的人呢？所以我们要看见上帝祝福给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方法，目的是为了要使万民得福。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求神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一切亨通，享受一切的福气。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这样想，跟民间宗教他们出入的时候求马祖赐平安， 求关公保佑他们事业发大财啊，求文昌帝君使让他们子女能够考上好的学校，使他们万事如意，甚至有人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去拜十八王公，求十八王公保守他不被警察抓到，这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信仰就是那种阿丁神灯式的信仰，是那种有求必应的信仰。这样的信仰终其一生，最后毁掉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让我们得着福气。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信仰的话，那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呢？我们常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奇怪的广告，或者是在电视上也有啊，他就会告诉你什么紫微斗数命盘大解析啊，找出你人生的光明面，展现你光明的灵气，引导你光明的前程，让你金榜题名，增长智慧，就能够升官发财，夫妻恩爱，股市赚大钱，财源滚滚进。特别是在前一阵子，当前一两年乐透彩刚开始风靡的时候，台湾的电视台啊，我要说出来就是东森电视台，他们一开始不停的采访神桌哈，啊，就有一个记者拿着一个麦克风，啊，摄影师在旁边，就问他说，啊，神桌神桌，请问这一期第一期的乐透彩会不会开出来？啊，神桌就转了转，转了转，说啊，不会开，不会开。然后这个记者又问他说，啊，请问那个那下一期会不会开？那个主人就扶着神桌在那边转转转转转，啊，神桌说啊，会开出来。然后记者又问他说：“啊，请问那个会不会开在南投呢？”哦，神桌又转转转转转啊，会开在南投，会开在灾区。然后我们就看见台湾百姓的社会有一大堆人坐游览车跑到南投去买彩券。我们在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样的神桌？这是什么样的神明？这是什么样的信仰？又是什么样的新闻媒体？其实第一期有开出来，也过了好几期才开在南投。可是没有人去追究那个神桌为什么说错，他们说啊，神桌是看人们都太贪心了哈，所以呢故意给大家报错，然后呢让大家不要那么贪心。我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种这样自圆其说的信仰，我们要说我们的一生真的完蛋了。上帝不会为了满足你的利益而使你去敬拜他，上帝不缺人的敬拜。上帝不要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去敬拜他。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上帝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先定睛在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在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收获。我们并不是说上帝不赐福给人，我们要说的是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但是这样的祝福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身旁其他的人。前两年有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啊，这亚比斯的祷告出自于圣经，他的祷告很简单，只有几句话，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看这个祷告，这个祷告都是看起来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做祷告。许多人看了这本书，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抓到这本书的重点。如果他只是很简单的以为这样的祷告就是为了自己祷告，这样的祷告就是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宁可希望他没看过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在亚比斯的祷告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很多人在解释这个扩张我的境界的时候，就把它解释说啊，就是求上帝帮助他，让他赚更多的钱，求上帝帮助他，让他有更好的地位，上帝帮助他，让他哦能够更有权势。可是这个亚比士的祷告，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他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有更多的能力去祝福别人。作者在这里面强调，亚比士的祷告是一种祝福的循环，就是你当你不断的求神祝福于你，扩张你的境界的时候，你获得更多更多神的恩典，你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这么做，就会带给你更大的祝福， 神就正使用你，使你使更多的人领受上帝的恩典。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向上攀升，不断的向外扩大，是为了有能力影响更多人，成为更多人的帮助。这是亚比士的祷告，也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关于祝福，我们要来思考几个点。第一个，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祝福的上帝，是一个赐福给人的上帝。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不单单创造，上帝在创造之后，他就说上帝看这一切是好的，神就祝福他们。特别是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圣经的创世纪1:28这样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就赐福于他们。有时候我在想，上帝跟人是不是一样？我在我家里面有一个鱼缸，我在鱼缸里面养鱼。有时候对我跟上，我对那我跟鱼之鱼，我跟鱼之间，我就是他们的主宰者。我不敢说我是他们的上帝，因为我不了解他们。上帝知道我们，上帝也晓得我们的心思意念。可是我是人，我不知道鱼的想法。可是我可以主宰这些鱼啊。我要给他开灯就给他开灯，我要给他打气就给他打气，我要给他喂东西吃就给他喂东西吃。如果不喂他们东西吃，他们就没有东西吃。有时候，我出去参加营会，或者是出去开会，好几天不在家，这些鱼就好几天没有东西吃。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人不是很可怜吗？上帝太忙了，以至于他忘记我们。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上帝，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是一个知道我们需要的上帝，关心我们的上帝啊。诗篇67:6-7这样说，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要赐福于我们，上帝要赐福于我们，地的事情都要敬畏他。赐福是神的一个属性，赐福是神愿意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得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较有能力，而是出于神的恩典。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他不是把我们创造完了之后就丢在那里，就不管我们了，让我们在那里自生自灭。神是看顾飞鸟的上帝，也是看顾我们生活的上帝。接着我们要来看关于祝福的第二个要点，是祝福是为大的给为小的，尊贵的给卑贱的。希伯来书7:7这样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夺不倒的道理。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原则就是说，如果上帝要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上帝会先高升你，因为位大的才能够给位小的祝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跟他说你的国要失去，我不赐福给你，我要降灾给你，然后你的名要衰微。上帝没有这样跟亚伯拉罕说，上帝是跟他说，你的国要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这就是使他位分成为大的，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亚比士的祷告当中，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也是这种概念。除非你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从他那里而来的权柄，使你成为别人的帮助。可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个自私、只是为自己着想，这样的人不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也不会成为神所高升的人。而我们所谓的神要提高你的位分，请注意，这不是说神要给你更大的影响力、更大的 power， 也不是说神就一定给你更高的地位你就会当行政院长、做总统，也不是说神就会给你很好的名声、很多的金钱，这样你才会拥有更大的属灵影响力。那是属世的影响力，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属世的影响力。神要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是属灵的影响力，不是属世的影响力。 当你有越大的属灵影响力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节这样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所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确据。上帝不是要我们维持现状，很多人一直想到的如何维持现状，神要我们不断的扩大，增加我们的影响力。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去追求权位、金钱，而是要我们透过属灵的影响力来改变周遭的人。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属灵的影响力呢？是不是因为我来到教会比较久，或者是我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我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来教会比较久的人，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长老的人，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往往是来自于人所给的，是属世的影响力。这种属世的影响力越大，往往越容易让一个人骄傲。属世的影响力越大，就越往往扼杀一个教会进步的可能。当我们要为主来做工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属灵的影响力，是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能力。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就得着祝福；你安慰别人的时候，神就透过你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神就是透过我们生命的成长，当我们越乐意甘心奉献、牺牲、付出，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的牺牲奉献，成为别人的祝福。这种高升不是地位的高升，而是当你愿意摆上你自己的时候，神就给你更大的能力去成为别人的帮助，你就影响更多的人，使他们的生命被上帝来使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影响力。用一个更简单的说法来说，你必须成为一个仆人，必须降卑自己，在神的面前谦卑。当我们越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仆人，去服侍众人的时候，我们就有越大的影响力去改变人的心。很多时候，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传道人，他在教会有很大很大的能力，可是他却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教会的一个姊妹，她也许没有当长老执事，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姊妹，她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来的时候，他就先来抬桌子、抬椅子，就来开电灯，就来打扫。神使用这样的人，他也许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能力，可是当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祷告摸着人的心，改变人的心。那弟兄姐妹，这是属灵的影响力，不是属世的影响力。第三个关于祝福我们要有的概念是，我们要使人因我们猛领受神的恩典。箴言第十一章十一节这样说，曾因正直人祝福变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我们要在这段圣经当中看见，我们身旁的人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或者因为我们蒙受灾祸。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让人领受祝福的人，还是让人得到灾祸的人？当我们说上帝是祝福的上帝的祝福人的上帝，我们这些相信上帝话语的人，就是应该让上帝的祝福从我们的身上流出。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想，那么神如何借着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们要来说一个很简单，也许是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很难成为别人的祝福。箴言十一章十一篇十一节说，曾因正直人的祝福变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 兄姐妹，我刚才所读的这几段圣经当中，你不知道有没有很快的去归纳，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祝福与咒诅、祝福与咒骂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在旷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押王请了一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上帝的灵却三次的感动他，使他的咒诅变为祝福。亲爱弟兄姐妹，咒诅的相反就是祝福，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当你要祝福，成为祝福别人的人的时候，先要从你的语言开始，从你的话语开始。你的口所说的是出于你心里的意念。彼得前书三章十节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说，善人从他的心里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你是一个满口说咒诅别人、批评别人、否定别人的话，那么你的心中就是充满着苦毒怨恨，你一点都不能造就。从你口里所说的话，就使你成为一个使别人领受灾祸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很笨、很差劲、很不好，这是对一个人的咒诅，也是让他的自我形象变得越来越差。这样的话语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心中说祝福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话、使人蒙福的话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美善。所以我们如何使人得到祝福呢？从我们的言语开始，从我们的说话开始，我们学习去说鼓励别人的话、赞美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话，也从我们的祷告开始。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去为别人祈求，我们去为别人祝福，为得罪你的人祝福，不要咒诅他们；为伤害你的人祝福，不要批评他们。当我们开始学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开始成长。我们刚才说到，因为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当我们学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成为一个为大的。我们是拥有的，我们是得着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要单单的只是为自己求，一个只是为自己求的，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当我们看见神国度的需要，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界放开，去祝福别人。当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位分越高，我们所求的就越宽广。我们的祷告如果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团契，那么我们永远就是停留在那个程度。可是当我们开始将我们的眼界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国度的需要，看见众教会的需要，看见台湾的未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祷告的就不一样。在前年的912，就是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天早上的4点多我就起来，因为我的同学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很需要祷告，我们要一起起来祷告。然后他就邀请我一起去灵粮堂参加他们每天早上的5、7班祷告。我是说我之前都没有去过，我第一次去，我在想说他们早上5点到7点的祷告，一定迫切的为他们的教会祷告，迫切的为着他们的牧师祷告，迫切的为着他们教会的事工祷告。我还没有去的之前，我是这样想。当我去到那个地方开始参加他们祷告会的时候，我很讶异，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为自己的教会祷告，没有为周神助祷告，没有为他们的小组祷告，没有为他们的教会建堂欠人家2亿在祷告，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为国度、为国家、为这个世界。我是说，我看见他们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个教会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教会？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为别人祝福，不是为自己祝福。他们开阔他们自己属灵的视野，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从别的地方开始，最先开始的地方是从我们的舌头。从我们的舌头，当我们成为一个为别人祝福的人，为别人祷告的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使人蒙福的人。我们要去学习让我们的祷告超越我们的天花板。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的天花板在哪里呢？很多人的祷告不超过自己房间的天花板，因为他只关心他自己。有的人的祷告不超越自己家里面的天花板。你的祷告的天花板在哪里呢？是在我们自己的团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天花板，还是我们社区的天花板、城市的天花板、我们国家的天花板，还是上帝国度的天花板？当我们的祷告到达哪里，我们属灵的影响力就到达哪里。想想看，我们的祷告大多数是在为什么？我不是说不要为我们自己祷告，而是说我们属灵的眼界到哪里。当我们的属灵眼界到达上帝的国度，到达这个城市，到达众教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要借着我们祷告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当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不管是在人前是在人后，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舌头？我们是批评这个人呢，说他什么地方不好，他很糟糕，他很差劲，还是我们去肯定这个人所做的，我们去发现他的优点？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祝福呢，还是用我们的舌头来咒诅？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万民的祝福，但是我们要先学习从我们舌头开始，使人蒙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帮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而不是一个咒诅别人的人。主，当我们要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求你来管理我们的言语，管理我们的舌头。主，好叫我们的祷告是没有拦阻的，让我们的祷告是到达上帝的国度。当我们为众教会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也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的舌头是一个蒙管教的舌头。主，当我们什么时候想要去批评别人，去埋怨别人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使人不蒙福的。所以我们就求主你教导我们肯定别人、赞美别人、鼓励别人，好叫我们的话语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引领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因为我们一生都是神荣耀的子民，你们来看。